很谢谢智慧刚才这样子试着把叫这个三个就虐关掉，让我终于听到一点后面的弟兄姊妹唱的诗歌哈。你们唱得很好听啊，虽然还没有到那个排山倒海的气势哈。但是至少这个终于听到了后面的声音啊。平常我们因为站在前面，直接听到的是台上的，今天稍微听到了一点后面弟兄姊妹的唱诗，非常好啊，就能够真的是敞开心来唱诗赞美神啊。有人说这个口开心就开啊，你在聚会的里面，你常常觉得好像憋憋的、闷闷的，旁观者在这里听到。可是当你一开口的时候，不管是祷告不管是唱诗啊，当你真开口完，你自己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跟通畅所以就有什么操练啊。我不晓得这个礼拜大家过得怎么样，神的道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听啊，那圣经我们每一天在这里读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不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能够叫我们里面能够在主的面前长进得力，而且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他一定会来改变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不光是听到而且能够行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开始越来越实在，而且你自己里面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我前一阵子看到说，听说这个英皇英国国王哈，这个Edward 爱德华六世啊，大概十六世纪的王，我这是从这个 Daily Bread 里面看到的。他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他主日也都听到了哈。他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他一定做笔记，而且他做了笔记以后呢，这个臣仆做见证，他那个礼拜照着他所做的笔记，他所听得到，他在这里努力的实习。哎呀，弟兄姊妹，我看着就很感动哈。你发现我们今天很多人听到这个不喜欢动笔的那如果算你记忆力比较好的话，那知道主的话回家要去操练的。那我听到是一定动笔记的哈这个不是因为我记性不好，当然那个也是了。但是你写下来呢，你会发现哎，他常常会提醒我们，或是有哪一句话特别摸着我们，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题目是什么？嘿嘿，连题目都忘，遵照他的旨意行哈，遵照他的旨意行。那个我曾经引用过达比弟兄的一句话，他说：“神的旨意无论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那我说这句话你可以无限的发展下去啊，神的旨意无论通行到哪里不光哪里就有喜乐，哪里就有平安，哪里就有生命，哪里就有得胜。哪里就有什么荣耀啊！你可以一直这样子无限次的把它这句话扩展。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在我们身上不仅仅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是他对着整个受造对着万有，对着他的百姓有一个永远永恒的旨意而且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劝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献上，要把自己奉献出来，然后让我们来不仅仅来明白，而且能够来 prove 来证明神的旨意是纯全是善良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它不光只是在这里让我们去明白它，而且是要去证明它。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巴不得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在我们每一个的遭遇里面，我们那么清楚知道神到底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而我们能够起来证明神的旨意在我身上真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劝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上礼拜特别问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能不能100%的讲得出来，我真知道我为何受造，我为何来这地上一趟我为何得救，而且神在我身上的计划之一到底是什么。如果讲不出来，我们都应该到主的面前去好好祷告光是越照越明，先不管你今天知道了多少，但是当我们定义去寻求明白神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清楚，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糊涂人这个世界太太 太五花八门了哈，有那么多的事情霸占了我们，吸引了我们，诱惑了我们，伤害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警醒的话，我们就是糊糊涂涂的过这一生。就像我们礼拜五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24章，挪亚的日子如何我们今天常常也是如何，照常吃喝嫁娶，然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洪水来的我们的生活就是好像非常的 routine 照常照常我们忙上班忙这个忙那个，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忙忙忙忙忙忙忙到最后不知不觉我们的日子过去了不知不觉我们人生里面很多重要的经历和遭遇我们没有得到主要我们得到的结局，浪费了那个机会，浪费了那个环境，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有很多人生一场病白生的，白白受苦，很多人被公司裁员白受苦很多人在这里遭遇这个遭遇那个，白白的经历了，没有得到主的结局，太可惜了。可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不仅仅不浪费我们的时间NIV 把它翻译作爱惜光阴，是叫做要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机会，或是说要把每一个机会要达到它最大的果效，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把所有的机会，因为机会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了，机会其实就过去了。你现在回想你20岁的时候那些遭遇现在都过去了，因为时间过去了，机会就过去了。有很多的机会是再也不回来的有一些的机会我们还有，但是很多的机会过去就没有了。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劝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混乱跟邪恶，而且呢保罗老约翰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管换工作也好，我们找对象也好我们看医生也好，我们小到任何一件小的抉择，我们都需要回到主的面前，在这个大的旨意的底下，我们来生活来行事让我们这一生我们不随便的过去所以有一节经文很好哥罗西书1章9节那里讲到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你发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为哥林多教会祷告，他为的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特殊的祷告。他为哥罗西的圣徒们祷告他说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我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祷告什么呢？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祷告好不好让我们不要糊糊涂涂的过一生能够不仅仅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知道神的旨意目的是为什么？你先不要放下一节，有没有人知道下一节是什么？知道神的旨意以后那个目的是什么对亲爱的弟兄，这是我的题目，我是在问保罗写什么OK 我们答案放出来好不好？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听话，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还是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都知道神。好，以上其实还有我们读了光这一节圣经，你觉得够不够？太好了当你满心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然后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然后我们渐渐的都知道神。所以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我们这一生结局到尾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是非常遗憾的去见主，而且我们可能恐惧战惊的去见主，因为我们糟蹋浪费的这一生。今天我们要来讲遵守主的命令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遵行神遵照他的旨意跟遵守主的命令，神的旨意跟神的命令当然有很多地方 overlap 就是可以重复，可以两者都用的，但是它主要的不同在哪里？神的旨意跟神的命令有什么不同？遵守， 前进到答案，有没有人站起来回答？命运是写在心里面，然后旨意呢？旨意会继续写，这次旨意也在心里面。谢谢。可以不说话。
啊，这可是律师说的。
旨意是什么？哦，这命令显而易见，是不是？啊，旨意有的时候需要明白哈。啊，好，这非常好哈。你们两个信徒才两年多是吧？啊，四年了。哎呦，我老天，这才不是我老天，怎么过这么快？还有没有人？这句旨意呢？
旨意是要去明白，但是命令是要去做的。
啊，还有没有人？旨意说到神对我们的计划，讲到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方向；命令讲到神对我们的要求，生活的准绳和生命的素质。弟兄姊妹，这两个还是有一点不同，虽然它中间有很多的 overlap。 旨意是讲到神对我们整个人，或是我这个人，或是整个人类，整个神的儿女们，整个万有，他的一个计划啊。那这个计划被我们明白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意向，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我们该有的方向啊。啊，这是一个大的哈，就是我们看见的神到底要得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到底是什么。那么命令呢是比较具体的哈，讲到神对我们的要求。那这个要求呢是讲到我们生活该怎么生活，我们的生命该有哪些的品质，该有哪些的素质啊。那这是讲到命令。所以当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行，讲到我们整个人生需要，我们要对我们神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计划上要有一些的了解，知道神造人的计划是什么，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而让我能够这个计划能够成为我整个人生我的侍奉的方向和目的。但是命令呢比较是讲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它是生活生命上的要求啊，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所以圣经上有很多的律例典章讲出了神对我们的期望跟要求，圣经上也有讲到很多对我们生命性情上神的要求啊，让我们不可以撒谎，让我们要圣洁啊，让我们要这个结出圣洁的这个圣灵的果子，这都是生命上的要求啊。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两个的不同。那我们今天要讲到遵照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啊，都跟他发生关系的啊。我在讲这个让主居首位的时候啊，一开始破题的时候，我就讲到一个这个失控哈，不让主居首位的人，他是一个失控的人啊。任何的东西，当他失控的时候，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不光是人啊，一个机器也是一样。你想想看，一架飞机如果它再也不接受 instruction 啊，或是一个车子它完全不再接受 instruction 啊，或是一个军队，它这个这些士兵们再也不接受命令的话，你就晓得这是带来混乱，这绝对是失控的啊。军队不接受命令，它就是叛变。啊，身体不接受命令，他就生病；啊，飞机不接受命令，他就坠机；啊，车子不接受命令，刹车再也不 work 了，啊，他就撞车了。就是一个命令，当他不能够通行的时候，啊，在他该通行不能通行的时候，他一定带来伤害，啊，一定带来一个局面，就是失控跟混乱的局面。家庭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那我们个人更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遵守主命令的重要性。那我只能够还是很简单的提几个最关键的东西，那大家比较熟，那我的重点还是放在后面。遵守主命令的重要，在这里第一个讲到是我们爱主的指标和明证。 啊，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爱神，不是一个人不肯遵守神的命令，却说他爱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有的人可能外面好像守得很好，他不见得爱神，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肯遵守神的命令，而他说他爱神，这个爱是假的。主说如果有人爱我，他一定会遵守我的命令。接下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这是主的话。就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爱不爱神，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看见他到底在遵行神命令上，他到底是如何的人。在我们往下讲之前，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提到，遵守主的命令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两大部分，就是有两大部分。第一个是圣经上明文讲出来的神所有的命令，就是主的话。圣经上讲到不可以这个十诫啊，这个我问问看大家好了，圣经上明讲的这个命令有哪些？大家举举例，我已经漏了一个底了哈，讲十诫。好，那么十诫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很清楚嘛，十条诫命。还有新约里面或是旧约里面，你们还有读到哪些诫命？命令。要常常写的不是祷告凡事先，这个命令是很大的命令，大到一个地步，他说这是神的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了啊。还有哪些命令？什么？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大诫命啊。还有呢？爱人如此，相爱哈，相爱是圣经上非常明显的命令。好像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像我怎样爱你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命令啊，很清楚的啊，我们彼此相爱。还有呢？不可以停止聚会，对不对？很清楚是命令。不可以论断人，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多啊，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呀。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发现圣经上里面的这个明文的这个命令其实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哈啊，第一方面是圣经上明文的，就叫做主的话。第二方面，遵守主的命令呢，是要顺服恩膏的教训。那个顺服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他会照着神的旨意，会照着神的要求，会是照着新生命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有要求。这个叫做恩膏的教训。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哈。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啊，那里讲到不用人教训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啊，他说你们要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这是一个活的要求，还不是圣经上明文的白纸黑字讲得清清楚楚的哈。那么恩膏会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很多的时候巴不得有一个六法全书啊，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到底该怎么做。昨天有一个弟兄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宇弟兄啊，你可不可以帮个忙哈？圣经上有一些东西有讲，那我们就知道了；有很多东西圣经上没有讲的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写出一些这个生活守则，我们照着做就是了。”我说这种事情我绝对不做。那我没写的是不是你就不要做了呢？对不对？我说圣经上明讲嘛哈。不用人教导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像他就问我说，到底可不可以喝啤酒啊？到底可不可以这个怎么样？可不可以看电视啦？看电视可以看多久啦？我说我哪里有空给你写这些东西？有姊妹，神不做这件事情哈。所以两件事情，一个是借着主的话，一个是借着主的灵，顺服圣经上明文圣经的教导，这是主的话。那么主的灵就是顺服恩膏的教训，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就这张律法的义，就是所有的要求能够成就在那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听说黎陀生弟兄在上海对交大的学生们交通的时候，那时候交大的学生们请他去交通啊，他就鼓励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说你们要趁着年轻 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好好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读主的话，然后遵行主的话，不光读，而且要遵行主的话。第二件事情，学习在顺服圣灵，在顺服恩膏上，好好的下功夫。这两件事，主的话，主的灵，就像火车的铁轨一样，两条。这个让这个车不至于出轨，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跑得好，跑得正直啊。这两件很重要的事。弟兄姊妹，这是我一开头，我先把我后面的放到前面来啊。我怕我万一后面来不及讲的话这个讲不透哈。这两件事情太重要了。主把主的话赐给我们，主把主的灵赐给我们，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帮助我们在属天的路上，让我们走得正直，让我们奔跑得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件很重要的事好，那爱主是我们一个很明显的证明，不是遵守主的命令，就是不管是顺服恩膏，不管是认真遵照圣经上的教导，都证明我们是爱神的。因为当一个人他不肯遵照圣经上所教导的，当他不肯顺服恩膏在他里面的运行，而他说他爱神，那这个爱神是虚假的，这个爱神是经不起考验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连什么叫恩膏都不知道，连恩膏运行我们都没有感觉，我们不知道主在我们里面原来是这么活的，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爱神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那恩膏是恩膏也好，或是主的话语也好，光是越照越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也是越来越明显。很多人那个圣灵的感动，恩膏的感动，慢慢淡薄麻木失去了，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所以你要发现恩膏，圣经上讲到圣灵有很多的表号它可以像大火，它可以像大雨，它可以像甘露，它可以像鸽子它可以很温顺的一面。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一次感动你不顺服，两次感动你不顺服，三次感动你不顺服叫圣灵担忧，而到最后感动不见了。我自己从小就有过这样经历，太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经历，而今天我也相信在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已经慢慢失去了这种恩膏运行的实际，因为我们太忽略他，太不尊重他，太不顺服他，久了以后你会发现里面没有这些感觉的，那是一个麻木的基督徒，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基督徒光是越照越明，圣灵的运行是越来越清楚。所以如果我们里面跟随主的话，遵照主的话，认真的遵照主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主的话越照越明。当你在这里认真的跟随恩膏，你会发现这个恩膏非常明显，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几乎都来管理我们。因为就像老约翰讲的，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 in all things 教训我们，他把神的法则，他把神性情的要求高抹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讲这句话讲过头了我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态度去跟人家讲瞧不起人，或是我不应该用这样定罪的角度，或是我不应该用这么消极的话来讲这件事情。连我们讲话，连我们言谈，连我们最小的事，连没有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言行思想都在圣灵的管理底下这是顺服主的人一个很明显的事。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肯在生活里面主的话，主的灵在他身上，我们尊重来顺服的时候，主说这个人就是爱我的。车子有仪表让你知道车子哪里出问题这个飞机有仪表，这个温度计能够检出我们身体有没有发烧这个磅秤能够知道我们是不是吃过头了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在这里显明一些事情有一件事情能够显明我们到底是不是爱神，就是我们到底对神命令遵行的程度是多少今天早上黄医师又很关心我，跑来人群跑来问我说你血压计在哪里血压多少我说我没有拿过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那你有它就能够知道你现在血压多少，常常就是这样，你不用的话你不知道。那我几年来其实已经有血压，我自己不知道而已。 因为我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都是平常日子啊，所以血压是非常低的啊，上压才90，下压才50-60，所以医生说你血压怎么这么低？啊，我现在在回想，我好几年前讲到的时候，常常满脸涨红，然后整个脸发热，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昏眩的这种感觉，原来我血压早就已经在，只是不知道。所以是就是我们今年的退休会啊，我才发现我上台的时候血压会飙高到这么高哈，那我才开始去注意它，借着一个东西显明出我的实情，我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遵不遵行，圣灵顺不顺服，常常是我们爱主的一个指标。那第二件事情啊，我们遵不遵守主的命令？我现在讲遵守主命令，就包括两部分了哈。对主的话跟对恩膏的顺服，大家两个要一起听啊。那么决定我们今生属灵的生命和生活的品质，我们也读两节圣经，约翰福音15:10，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啊，约翰一书3:24，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对一个真正肯认真遵行神旨意的人，他里面跟主之间常常是没有间隔，是平安的。所以很早以前弟兄们中间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man, Peace with everything。 你没有 peace, 你跟神之间没有平安的话，你跟人之间没有安息，然后你跟所有的事情没有关系。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有平安的时候，你发现就算别人不合你意啊，别人讲话不舒服啊，别人对你的表情不好，你在里面你仍旧有平安。然后很多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里面仍旧有平安，因为你跟神之间有平安。而当你跟神之间的平安出问题的时候，你几乎看什么人都不顺。这个唱诗也不想唱啊，这个播品也不想播，听到也不想听啊，路上开车就到处骂啊啊，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啊？然后天气不好也骂啊，这个孩子不乖也生气，所有的事情都烦啊。就像我小的时候，我说我能看见他狗都要踢他一脚哈。那个你没有 peace 的时候，你跟什么事情都没有 peace。当我们真正的顺从主，照着主所喜悦的来过生活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然后你会发现有 peace with God， 你有 peace with God 以后，你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平安哈。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件事情，它决定了我们属于生命的情形，它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品质，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乱七八糟。第三个，它决定我们勇士的结局。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这个经文很多哈，我们这两天刚刚读过的哥林多后书5讲到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而启示录22也那里结束的时候也提到，主耶稣上你说到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啊，然后他要讲到我们有一天啊，他说他要我们都要，他说看到我必快来啊，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来赏罚他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主交账。那么跟主交账的时候，圣经上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2，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哈，我在纲要上有没有写，没有写哈。约翰福音12:47，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好，看到了没有，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去见神的时候，啊，基督第二次再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不是为了要审判。而且约翰福音3:17也告诉我们啊，主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所以耶稣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审判我们，而是为了救我们。所以他说等到末日的时候，他说我再来的时候，我不是为了审判，我也不审判你们，但是自有审判你们的。什么来审判我们？他对我们讲的话。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来是要成全律法，天地都可以过去，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就换句话说，今天圣经上你不要小看哈，觉得我们今天不在律法时代了，我们今天实在是不在律法底下，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还是要活出律法的要求。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而且都要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晓得我们今天其实在主的话语面前，我们要很认真的哈。这些事情决定了我们将来去见主。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在新约在恩典底下，所以我没有关系，反正有宝血，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还是要为了我们这一生所做所行的要去交账。主可以赦免我们，主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可以宽恕我们所有的罪行，但是律法的要求一点一话都没有改变。今天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借着圣灵的内住，借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律法要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达到有事的结局啊。所以你看，你要这个现在孩子们都在申请大学啊，这个 UC 这个加大的基本要求是 GPA 3.0，对不对？啊，你说你管他的，那个这个在美国是讲民主的嘛，啊，所以你就随便读书随便读书，然后读了这个1.8 GPA 或2.2，然后你要去申请 UC， 我跟你讲，没有人要。你跟我说怎么不公平呢？啊，这个不是大家都平等吗？他不会要你的。你要进美国，你没有美国的 visa， 你没有绿卡，你没有这个美国公民，或者没有合法的签证，在海关就是把你挡下来。你说凭什么？人人平等，为什么我不能来美国？你怎么讲都没有用，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同样的，将来去面对神的时候，你不能够跟主讲说：“主啊，我这样我那样啊，不行就是不行。”所以决定了我们永世的结局，就是到底。我们在主的话面前站得住站得住。主耶稣说他不再审判我们，但是自有审判我们的，就是他对我们所讲的道在末日要来审判我们。所以要很认真，弟兄姊妹，我们读主的话真的是要很认真哈。好，那我们讲一点正面的哈。遵守主律法，遵守主的命令带来的福分，这个我想我不要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里是讲到是蒙福和蒙主悦纳的秘诀，而且是我们得胜生活的秘诀。那么蒙主悦纳、蒙福的秘诀，我用旧约一节经文、新约一节经文做代表。那这两节经文都非常好啊。我在想，我到底应该用哪些？因为圣经上有太多讲到遵守主命令、遵循主律法所带来的祝福啊。像你看19篇就是非常好。啊，119篇也是非常好啊。那我现在挑的这一节呢，是1篇第1篇，大家都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2节到3节，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还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弟兄姊妹，这里其实讲到一个真正爱主话语的人哈。一个遵守主话语的人，他不光是听着主的话，他昼夜思想。他说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他能够按时候结果子，这是讲到他长时间生命的结果。叶子不枯干，说到他短时间生命丰盛的现象啊。这个叶子是比较短期的，他每一年都换啊，每次换。那果子是比较长时间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一个形容啊，一方面讲到他满了生命的供应，因为他栽在溪水旁；第二个讲到他充满了丰盛生命的现象啊，枝叶繁茂，然后果子累累。那么第三个讲到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蒙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羡不羡慕？羡慕哈。我以前在一个见证的这个书上啊，看到说，听说在这个英国的 这个白金汉宫附近有一棵大树，当然我去过那里哈，看过的大树真是不少，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棵。他说有那么一棵，在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英国很大的干旱临到的时候，旁边的草都死了，树都死了，但是这棵树却仍然长得好好的。所以有人就很好奇哈，就沿着它的树根去 trace 它，发现这棵树居然能够从白金汉宫那边一直有一个根沿到泰晤士河哈。所以呢，它根本没有枯干的忧虑啊，别的树都可以枯干，但是它没事。啊，因为它栽在溪水嘛，啊，虽然它离溪水还那么远，但是它的根一直过去了哈。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栽在溪水旁，神的话今天是我们的供应。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或是被仇敌欺骗的人，觉得遵守神的命令是一个代价，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的话，其实遵守神的命令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所以这个。我忘了是 Warren Wisby 还是谁，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这个遵守神的命令，远远比不遵守神的命令所需要付的代价和责任轻松太多。你遵守神的命令容易多了，千万不要以为不遵守神的命令，这个舒服哈，自由。其实那个带来的代价，带来的结果，跟我们所要负的责任，带来的痛苦，那其实是没办法比。啊，这是我常常讲的，追求主要付代价，不追求主代价更大；征战要付代价，不征战代价更大。同样的，遵守主的命令好像是要付代价，但是不遵守主的命令代价更大。不要等到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在呼天抢地啊。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在美国中西部有一个小男孩，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他不乖哈，因为其实美国的孩子是很可以带进大堂聚会的，我们中国的孩子常常带不进来，希望主有一天怜悯我们。那这个小孩子很特殊，他非常调皮哈，所以那天那个爸爸妈妈怎么管他管不住，那个爸爸没有办法了哈，只好撒手锏起来，就把他拎着就要拎出去教训了。啊，这个把他抓起来往外走的时候，啊，这个小家伙，这个一路上被他爸爸拖出去的时候，就他弟兄姊妹喊哈 ，Pray for me, pray for me， 为我祷告。啊，真的是沈家长大的孩子就是这样，啊，这呼喊的会众叫叫叫为他祷告。有姊妹，你说像不像我们嘛？哈，那平常不顺服，等到出了问题，就跟弟兄姊妹说 ：“Pray for me, pray for me。”我被神管教了哈，那也不觉得是神管教，那我遭灾了，我碰到这个了，碰到那个了，赶快为我祷告。那很像这个小家伙。你如果顺服的话，这个你不仅仅自己不会遭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而且你得到神的喜悦啊。圣经上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而又那么明显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才知道我们爱神呢？就是有了命令又遵守。啊，所以我们顺服神、顺服恩高、顺服主的话，其实是蒙大恩、是蒙大福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仅仅按时候结果子，而是叶子也不枯干。就像你碰到难处、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不会被你的生命不会干掉的，你里面还是生命啊，这个满了枝浆，而且那个常常结果子。而且他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他都要蒙福啊，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尽都顺利。好，那新约的这一节，我想大家很熟了，我们背过好几次了哈，在我们的主日纲要背诵经文里面出现过好几次。约翰福音14:21，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哎，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背呢？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我90岁的老母亲，我都看见他在背哈，所以我们年轻人没有理由不背哈。要姊妹，我们要背。他昨天又摔了一跤，后脑肿了一个大包，你看他还背得出来，真的很心疼他哈，手脚没力，常常摔跤啊。那我想，我们趁着年轻，真的应该好好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保罗也劝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神的道，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当你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 它不光是兵器，它是我们供应的粮食啊。神儿女们有需要啊，或是当神儿女们困惑不知道前途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用主的话来帮助他找到方向啊。所以还有精湛的兵器，你就发现神的话实际是很重要的啊。希望我们都好好的来操练。所以遵守主的命令是蒙福蒙主悦纳的秘诀啊。接下来它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啊。所以弟兄姊妹，这边是对推亚推拉的教会讲到，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你在那样子一个混乱失败充满了耶洗别的教训这个有这个不讨神喜悦，这么多不讨神喜悦事的教会里面，神呼召得胜者，这般得胜者他们能够得胜，能够遵守主命令到底，主说他们可以有权柄制服列国。那这讲到我们在主话语上的认证。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正顺服神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那种说不出来神的喜悦跟神的祝福。你会发现顺服神其实是很喜悦的事。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讲过这个见证哈，但是因为有不少新来的我在我这个还代职上班的时候平均每天晚上我回到家以后，我大概至少会有大概三个小时将近三个小时至少我会读经啊祷告啊这个好好在主的话下功夫。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回到家我晚上基本上我就是关在我的书房里面静静主话。那么师母也很体谅我，常常就把孩子带在外面让我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那我很喜欢进到房间读经然后一面读经，有时候就是读到一半的时候喜乐充满这个读到主的话被主感动，我有时候就会跪下来就在地上跟他祷告。那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夏天很热的时候，我们的窗户也开着，百叶窗也开着，然后我就坐在书桌前，我的书桌是对着马路的那个窗户上我在那边读经读经，读到一半真的很感动我就离开位置上，我就退一步跪在地上，然后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一祷告的时候，那仇敌或是我自己的自觉这个本性性格就来招扰我亲近神的生活我里面马上就会想到，哎呀，天气这么热，外面那么多人来回散步然后看见这个房间有一个男人跪在地上想说奇怪的，这个家这个男人怎么被训练得这么好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自在，跪在那边很不好看，所以我就一个箭步起来就把那个百叶窗放下来放下来以后我就在那里亲近神。哎呀，你知道吗？这个不是我那时候跪在地上的时候，我举起手来，里面很喜乐所以我就想，外面人看到我跪在地上举个手，一定想呢，这个于师母是驯夫有方然后我也觉得很丢脸，所以我就一拔起来就把那个放下来，放下来再跪下来的时候，里面的喜乐不在了，喜乐不在了，然后我就主在我里面就责备，你明明在我面前。与我相会来朝见我，你为什么这么自觉呢你为什么那么在乎自己的形象呢你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事情感动，而不是这个来搅扰你那个我心里面就很受责备可是那个怎么样子想恢复那个喜乐就恢复不起来，然后主就在我里面给我很清楚的感动，起来把窗户重新盖起来。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命令，一个很小的命令，你可以跟主讲理由，你说主啊，为什么我不能亲近你呢？关起来我更自由嘛，我没有，我就没有拘束了嘛。可是我跟你说每一次恩膏有要求，或是圣灵借着主的话有要求，你就不要跟主讨价还价我们的神是从来不讨价还价，撒旦是永远跟我们讨价还价。你看这个摩西要出埃及法老四次跟他讨价还价，对不对我们每一次要干嘛的时候仇敌就跟我们讨价还价。亚当夏娃为什么在伊甸园失败？就是不遵守神的命令。那为什么不遵守神命令呢？这个蛇就是过来跟他讨价还价，神岂是真说，神岂是怎么样就跟他讲，然后说你吃的日子你不会死的，就是跟他一直讲。那我们的主从来不来这一套，他讲完他就安静，要不要顺服是我们的事，顺服就得生命，不顺服你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随从肉体你就是死， 你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闷郁卒，不喜乐，不自由。所以我那时候里面就很难过，后来里面就突然知道，照着经验知道，正为了他，我就起来，我就把他拉起来。拉起来，当我重新跪下来的时候，哎呀，那个就这样一个小小的顺服，喜乐哦，真的那个，在我这一生里面几次圣灵的浇灌比较明显的经历里面哈，这是其中一次。你看，居然是这么小的事情，那是我比较早期刚开始认真走主路的时候，20多岁嘛，啊，所以主大概也鼓励我，啊，让我经历到原来顺服主是这么喜乐的事。哇，那个喜乐圣灵浇灌到我，就举手，我的眼泪就一直下来。啊，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再去管外面了哈，我就觉得神的喜乐、神的同在这么真实，好像被带到宝座面前那样子，面对面的亲近他。就像他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不是说你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或是看见坐宝座的，而是你就觉得你见到他的同在，享受浸透在他的爱里面。哎呀，我的眼泪就一直流啊！我时间过多久我都不知道。我后来回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好笑就是了，因为我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糟，对不对？啊，不光举手，还满脸眼泪的。好，那边外面人看那个误会可大了，误会可大了。可是我自己的喜乐那是没有办法言喻的，很小的事，真的就是很小的事。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情不重要，它通通都影响了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或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喜悦和祝福。我不是常常跟你们讲一个小笑话，一个小女孩，妈妈出去以前跟她讲不可以偷吃糖。他就晓得家里有他。这个妈妈罗马书第七章没有读好啊，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你这样去要求小女孩说不要偷吃糖，啊，不是律法说不要偷吃糖，她还不知道家里有糖，所以她就一直在这里全家找啊，上下找啊，啊，到最后她终于找到了，啊，那个糖罐子里面有六颗这么大的各种彩色的，红色、蓝色、绿色，啊，这个就是六颗啊。哎呀，他一方面想跟妈妈说不可以吃，一方面那个糖对他又发出了深处的呼唤啊，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这个里面有一个 idea， 就我不吃嘛，我甜总可以了，所以他就拿出来一颗甜了一下，发现还是一样，把它放回去，他就甜第二颗，甜第三颗，啊，甜的很舒服，那个糖看不出来有感觉，他就开始第二回合，啊，开始第三回合，还是看不出来。第四回合就叫说时迟那时快，颜色掉了，煮面小，他想说妈妈回来挨打是免不了，干脆吃掉。你说这像不像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不是叫你一下犯大罪哈，全吃，他会帮你出点子的，他会跟你讨价还价，帮助你这样子，帮助你那样，帮助你那样子，等到你真犯错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回来控告我，你完了，你糟了，他就用恐惧、用害怕啊，用我们里面这个逃避啊，甚至我们埋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跟神或是孩子跟父母之间产生间隔啊。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工作啊，所以你不要以为顺服主的命令都一定是那种要上断头台啊，或是怎么样，其实是生活里面很小的事。当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定义顺服神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我们整个生活里面非常喜乐，而且平安充满，这蒙福的秘诀。所以盖恩夫人哈，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盖恩夫人对十字架的认识跟经历啊，这个是某一个角度的哈啊，这个不够平衡，需要从更全面的来看十字架。那他认为十字架的经历都是肉身受苦。好，或是受逼迫，被冤枉，被误会，被伤害。所以呢，如果他环境中没有十字架，他全身不舒服，他会自己出去找十字架，哈，找一些受苦的经历来。那其实这是不需要的，啊，这是不需要的。我们的十字架，圣灵量给我们的已经够多了。十字架受苦不是神的目的，其实整个十字架的目的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是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所以呢，你不需要在这里去找这些外面的这些的难处啊，来顺服，来要求自己啊，那个跟苦行僧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活在神圣洁话语的要求里，活在恩膏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我们来顺服他，这个已经够我们这一生好好学。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了。那只要我们认真，你发现到处都是啊。所以虽然每一个神的儿女们，神都爱，但是有一些是特别蒙爱的，就是有了我的命令都遵守。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亲也都可以了解，如果有人问你偏不偏心，这个绝大部分的父母都说我们对孩子决定不偏心，对不对？哎，你每一个都爱，的确是每一个都爱。但是在 deep down 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有两三个孩子、三五个孩子，是有很明显不同的表现。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听你的，跟你找麻烦、捣蛋，你讲东他一定讲西。就是所有的命令都反，那如果是这样子，其实也好办，你就故意讲他，你不准给我读圣经啊，那他就去读圣经了，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很多的孩子他就是找麻烦，但有一些的孩子他非常贴心，他什么事情为着你，什么事情体谅你，什么事情顺服你。你里面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你会珍惜，觉得这个孩子你会有一份特别的爱。这个跟偏心是没有关的，那个是因为他安慰了你，他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对父母是这样啊，对神也是这样。神是爱世人，所有的都爱，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你，剩下我这个罪人，他都愿意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安慰他，我们能不能叫他喜乐，在乎我们到底爱不爱他。而我们爱他最好的表现，最好的明证，就是有了他的命令有遵守。好，我们底下就来看遵守主命令的落实哈，这个比较重要。第一个，我们要正观念，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千万不要以为顺服主的命令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再说哈，虽然顺服主的命令的确是要付代价，的确是需要舍己，的确是要让我的肉体受到约束，的确是要让我的这个功课提升，教师服我，的确是有一些的代价，但是它带来的祝福却是更大的。而且我们要正观念，就是所有圣经上的要求，它的源头、它的本质，两个最重要的是爱和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爱和生命的根基上面。这里我列了两节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讲到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要知道哈，神的命令是跟生命发生关系的，而且是要在生命的境界里面和范围里面。他的 commands 就是 everlasting life， 是一个永远的生命。神的命令虽然在圣经上有写出来，好像是白纸黑字，其实全是这永远生命的性情。不要撒谎，这个生命本质是不会撒谎的。不要论断，这个生命它不论断人的。要圣洁，这个生命本身就是圣洁的。要喜乐，这个生命本身就是喜乐。所以他的命令其实就是 everlasting love and life， 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只是圣经上借着先知，借着门徒，借着这些神使用的这些仆人们，他把一些很明显的要提醒我们的把它写出来。在我们生命还不够成熟，还不知道顺从圣灵，还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生命来取代我们旧造的生命的时候，至少我们在师父的看守底下有一些的命令是我们可以操练，可以先开始遵守。但是其实真正要守他的境界，决定是在生命的境界。你要去死守一个律法，你活不出来，必须是在生命的，而且必须是在爱的里面，回到爱的根基上。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前半说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The purpose of the commandments is love。 有姊妹光这两句话，我就希望我们能够先正观念，所有真正遵守主命令的叫我们碰着生命，所有真正遵守主命令的让我们浸透在爱的境界里面。所以遵守主的命令必须回到生命和爱的根基上， 而且主耶稣自己说，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都结束在大诫命上。好，所以当他在解大诫命的时候，他说这是律法中的第一条，也是最大的。啊，马可福音说再也没有比这个大的，就是爱。啊，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要爱人如己。弟兄姊妹，如果这些诫命你都背不起来，所有的诫命都背不起来，回到这个根基上，回到生命的根基上，回到爱的根基上。有一个青少年的女孩子哈，青少年女孩子都很喜欢晚上啊，大家这个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有自己的 party 啊，出去跟朋友 hang out 啊，跟朋友混在一起哈。啊，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从小就是非常的孝顺的父母亲，很贴心，跟父母的关系也很好。她有一次呢，同学生日还是干嘛，请了大家一起出去到她家里面去庆祝，然后又有晚会啊，又有什么的。然后到了晚上9点钟，她就说她要走。哎呀，所有的朋友都笑她说，我们底下最好的节目跳舞啊什么的都在后面，你怎么9点钟就要走呢？她说不行，我一定要回家。啊，她说我父母亲跟我提，我也答应他们9点钟回家。哎呀，他的朋友就嘲笑他：“啊，你爸爸是太凶啊，你这么怕他们啊？你怕他凶，怕他骂你，怕他打你，是不是？”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安安静静的讲：“她说我不是怕他会 hurt 我，而是怕我会 hurt 他。我不是怕他的凶，而是怕我他为我担心，为我着急。因为什么？就是爱。”这是爱，他不是因为怕他晚回家，爸爸会打他，会凶他，会不再给他零用钱，或是把他关紧闭，他通通不是怕这些，他怕他硬着心，他不顺服，他在外面待久了，他会叫父母担心，他会 hurt 他的父母亲。用什么？这个叫做爱。所以我们今天守命令，离开爱，我不能说他完全不好，至少让我们不犯错。但是呢，他不是最美的境界，真正的。命令是要在生命和爱的境界根基和范围里面，它就有价值。第二个，要定义，要一心来讨主的喜悦，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9节，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要 set up our mind， 要 determine to please him， 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你试试看哈，今天开始，未来这个礼拜我们来操练。正好我们礼拜五，我们也是有全部合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哈。那我们最近也希望各个区长能够帮忙想出一些圣经上明显讲的命令。那但是在我们去做这些事情之前，大家先有一个预备，就是我定义这个礼拜我要来操练。我不知道则已，我只要知道，不管是恩膏的教训，或是圣灵提醒我哪一节主的话。或是在哪一个情形里面神对我有任何的要求，我定义我要来顺服他，我要来讨他的喜悦，在爱的里面我要讨他喜悦，我是为了爱来顺服他的要求，来尊重他所有的命令。你试试看，又怎么样？当你真正这样定义开始去过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活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收拾，需要归正，需要被主拯救。然后当你定义来讨他喜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叫你喜乐，可以叫你遇见神。那一定要在爱的境界。第三个，讲到学习靠着圣灵在凡事上遵守主的命令，顺服恩膏的教训。这是我刚刚一开头我说已经先讲了哈，讲到就是顺服主的话，然后顺服恩膏的教训。这是主命令临到我们的两种方式，一个是借着圣经的教导，一个是借着恩膏的教训。那么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在说哈，天地万物可以改变，时代可以变迁，主的律法永远不改变，甚至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全要成全，全要成全。而罗马书8章4节告诉我们很好，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要守主的命令，我们也要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自己。这是讲到回到生命的境界里面来啊。那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有要求，其实就是主对我们有要求，而这些的要求完全是为了爱的缘故，更何况他是从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来的。如果连他的要求我们都不能遵从，那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顺应的人呢？啊，听说这个Massachusetts 从前的一个州长叫做 Christian 啊 Herter 啊，他有一次在竞选连任的时候，他去参加一个教会的一个fundraising 的一个 dinner， 好像他那天这个赶到会场的时候，他饿得不得了哈、啊，那么他就去排队拿菜，结果负责发菜的这个发鸡腿的这个姊妹哈、啊，就给了他一根鸡腿，然后他很饿哈、啊，他想多要一根，他就跟那个姊妹讲说，可不可以多给我一根？那姊妹说 no 啊不行啊，他说啊一个人只能一根。啊，他是这个州长，平常都蛮谦和的。他一直想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对我？哈，我饿成这样子不给我吃。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就是今天的这个主角。哈，他说我是这个Massachusetts 的州长。那个姊妹就看着他，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是教会负责发鸡腿的姊妹。他们交代我一个人只能拿一根，其他的等一下再来。”他说：“对不起，你只能一根。”啊，这个州长就顺服，只能拿一根啊。啊，弟兄姊妹，你也得顺服。听说有另外一个是美国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做 John Kent， Garbrandt 他是2006年才去世的，活了快90多岁。他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好几任总统都是请教他哈，他很有名的。听说有一次他在外面也是上班很累，他进到办公室想要 take 一个 nap 啊，小小的休息。他累过头了，他就跟他的秘书讲：“任何人打电话来我都不接，我需要休息。”所以他才进去休息没有多久。那是詹森总统打电话来，然后说要找他，他的秘书就跟他讲说，啊，这个某某人现在正在休息，不接电话。他说我是詹森总统，你去把他叫起来。啊，那个秘书就回答他，他说对不起，总统先生，他说我是为这个就是这位经济学家哈，他说我是为他上班的，他是我的老板，他说我不是为你上班的。结果这个 Ken 有一天打电话醒过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知道这件事，他马上打电话给张真总统，张真总统就跟他讲，他说帮助我把你们办公室的那个 lady 调到白宫来，他说我需要这样子的人。你看总统也好哈，或是州长也好，他们在生活里面碰到这些真正在管理事情的人，都要学顺服。那今天如果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再怎么样你也得顺服，对不对？啊，你上车人家叫你排队，你就是得排队。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在地上我们都在顺服，不管你甘不甘心。那更何况今天我们的主他是在爱的里面，而且他是为着我们好。当我们真顺服的时候，他用他的爱充满我，他向我们显现，他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啊，希望我们对遵守主的话和遵守主的命令有一个新的正面的看法。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还把你的话语留在我们的手中，谢谢你还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而且在这里运行，在这里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过去在你话语上不够认真，我们向你认错。主啊，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而且再一次把一个爱慕你话语，愿意顺服你命令的这样子的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定义啊，要来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整个教会我们都一起来定义，我们要在凡事上来遵从你的旨意，来顺服你的命令，叫你的喜悦你的祝福藏在我们中间。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回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如果我们就愿意在凡事上我们来顺服恩膏，我们也在你的命令上能够来讨你的喜悦。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